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《虽至于死，谈月儿传》第41集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。
开始学习福州话，进入中国的心意已定，向本国基督徒的呼吁也已发出。谭月儿积极预备学习新的语言，因为谭月儿和施敦利最早学会的官话在上海地区必能使用，但上海也是最多传教士想进去的地方，而他们所熟悉的闽南话所源出的厦门，又已经有美国公理会的雅碧里、美国圣公会的文慧莲、美国长老会的马赖德以及无差会的孔聪医生与古浪屿工作。他们因而考虑学习福州话，盼望主若差他们前去，他们能派上用场。1842年10月，他在信上说，
五口通商口岸当中，广州因为口语的关系不必考虑，厦门却已经有三个美国差会的传教士在那里工作了，其余三个口岸基于口语的考虑，上海应该是最适合我们的地方，但我们也不应该不考虑福州，虽然同属福建，比较相近，却是另一种语言。至于宁波，我们所知道的就更少了。
福州话与闽南话的语言系统完全不同，尽管有诸多不确定的因素，但是谭月儿和施敦礼约翰仍然勇敢地学习福州话，成为最早学习福州话的欧洲人。谭月儿常雪中送炭，而不愿锦上添花，初抵槟城即选择留下，一留八年。之后槟城有了接棒人戴一文，且英华书院急切需要，他才转往马六甲，并与院长尹凡思有美好的搭配。如今进入中国在即，又是考虑事工需要在先，而非随自己喜好或方便，这一切诚乃他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故能置个人得失于度外，但求福音能广传。在1842年10月15号的半年报告的长信中，他继续说道：
我记得十分清楚，曾想如果有朝一日能眼见奴隶制度完全废除，我就是离世与基督同在也感到心满意足。果然我看见了这大喜的时刻来临。那时我就想，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大门开启，该有多好，我一定高声歌颂西面颂。如今我亲眼看见这一天终于来到，中国已经开启，我们还会看到更大的事发生。
具体准备，1842年12月31号，伦敦会总部写信给所有在东南亚的中国部传教士，要求他们近期内前往香港召开大会。1843年3月10号，谭月儿与施敦利约翰 在半年报告信中考虑如何将所有东南亚传教站结束，将所有对华传教士都聚齐了，又不希望太过仓促行事，因此最快也可能要到九月初才能从容迎接对华传教的新局面。结束马六甲传教站。一，英华书院。1843年4月，谭元尔自英国回来后第三度前往马六甲，且与施敦礼约翰同去，为要与李雅各会合，共同处理英华书院的房产。原来自从1840年11月休斯与尹凡斯相继去世，1840年12月沃斯返国，马六甲只剩下李雅各一人独撑大局。他在无止境的忙碌中日日被巨大的恐惧所压，因此决定将印刷部门迁往新加坡以减少压力，又因他一心向往中国。而1842年12月伦敦会既已有所指示，也就在海峡殖民地几个传教站中最早将马六甲传教站结束。1843年4月28号，三人共同给伦敦会写信，告知处理房产的结果如下：一，英华书院连同外屋与土地等卖得2120元西班牙币；二，圣保罗山下尹凡斯所盖的房子卖得650元；三，尹凡斯从休斯所买的房子卖得880元，共卖得3650元。附近的房子也都是贱价而售，一栋21000元的房子卖了2000元，还有一栋5000元卖了1000元。他们所卖三栋房子的价格还比预期的2600元多了不止1000元。二，伦敦会礼拜堂。伦敦会礼拜堂的处理则基于出售有可能被异教徒作为庙宇之用，故不予考虑，而转让给四位先生，由他们会由他们选出继任人，以不少于3位代表马六甲居民组成受托委员会，但需遵守下列4项条件：一，如果伦敦会差传教士重返此地，必为信托委员之一；二，传教士不负维修职责；三，向所有信奉三一教义的基督教派开放，不得拒绝。但拒绝天主教会、苏西尼教派与神体一位教派。四，一旦违背上述原则，则该礼拜堂与土地必须归还伦敦会。以上约书于1843年5月1号由李雅各、谭约尔、施敦礼约翰三人在2位见证人面前签名加印生效。留守新加坡的人选。文件签订后，谭约尔随即返回新加坡。1843年5月6号，李雅各全家也离开马六甲，准备由新加坡启程前往中国。6月10号，当李雅各还在新加坡，谭约尔、施敦礼约翰与他三人再度联名写信给伦敦会，请求伦敦会务因结束巴达维亚传教站，就将麦都斯的同工杨弟兄解雇，盼望能在传教士大会召开期间留他在新加坡继续照管中国部事工，并且将来进入中国后也能接受他为伦敦会助理传教士，因为他生长于巴达维亚，不止马来文好，中文也好，尤其闽南语好，将来必大有帮助于事工进展。新加坡传教站的未来。1843年7月4号，巴达维亚的麦都斯、槟城的施敦利、亚历山大分别来到新加坡，与谭约尔、施敦利约翰聚集，以麦都斯为主席讨论新加坡传教站的未来。于是接续6月10号联名信之后，于1843年7月6号再致函总部如下：一，上封信寄发之时，李雅各仍在新加坡，现已在前往香港途中；二， 对于杨弟兄留守新加坡的提案，士敦利亚历山大与麦都斯均表认可，因此杨弟兄已决定接受推荐留守新加坡。三，1843年7月4号四人小组会议对于总部1842年12月31号第三项议决的决议如下：一，在东南亚所有对华传教站之中，新加坡最值得保留，如果理事们同意，则需立即拆派长期在此的传教士，至于中文书刊的印刷费用则不需考虑，因为将来都会由中国供应。二，同意理事们保留新加坡为马来工作据点的看法。三，建议将现有旧礼拜堂与传教站的所在地出售，也许可以卖得3000元，而在靠近马来村庄的新礼拜堂的空地上加建新的传教站和学校，以期三者合一。四，建议保留杨弟兄之外，再请一位中文老师从巴达维亚到新加坡来，为他付房屋租金、薪水以及100元的船费。他们已决定于1843年7月15号启程前往香港，渴望于8月初与众弟兄们会合。最后的施工报告：1843年7月7号，谭约尔与施敦利约翰各写了赴港前的最后一封信，也各为对方的信签名，一同寄出。谭约尔除了提出三位传教士所在各部门1843年9到12月的经费预算，以及自己所掌理的印刷部门、活字铸造、中文女子学校等财务报表，还在最后将施工的进展做一总结。他说：
我们仍一如既往地与当地居民接触，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要交通的。我们已经有许多机会高举主耶稣基督，深信他吸引万民来归向他的应许必要成就。我们不能说种子已经扎根，但想到确实已经撒下种子，便至感安慰。在努力的同时，我们也意识到责任重大，唯有谦卑定睛在他身上，他能借有权之人，也能借毫无权势之人拯救人，这些在他那里都不受限制。我们的女子学校在属灵的认识上有令人欣喜的进步，中文活字又多铸造了90个字范，新的马来礼拜堂在此地友人的捐助下已经建成，有一个主日学已组成，福音小册子已经分发，目前中文、马来文与英文三堂崇拜仍继续进行。
谭约尔这封以墨水蘸笔两面书写的信写得密密麻麻，道不尽对新加坡的临别依依，而他为新加坡传教站所做的一切安排，也显示了他对新加坡华人负责任的爱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，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无数黑夜里，多少痛苦和无助，唯有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，孤单痛苦绝望中，主爱光照我，使我回转归向你，活在恩典里。